天方夜谭，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。
那你对我们的普通网友朋友们，对他们对于身体保养到一个舒适的状态，这样的话让自己的事业也好，生活也好，变得更加的舒适和顺心，这种建议你有吗？
其实这个提升免疫力最好的方式不是吃保健品，就三件事儿。首先是睡好，第二是要适当的运动，再加最后一个要保持快乐正念，就是让自己一直都处于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念状态。那么这几件事情说起来听得简单，但实际上还是很难的。比如说睡眠要有规律，就是规律睡眠是很重的，不能因为今天你高兴就晚睡，明天你不高兴就早睡啊，这是第一个事儿。第二个是运动要成为习惯，有的时候你不想运动了，恰恰是你需要运动的时候，因为人要对抗自己的懒伤。最后一个就是即使遇到任何的问题啊，都应该去保持一个正念。就像于老师你这种传奇的这种经历，我们都看到了你的这个逆商是非常强的。最近有一个传的很火的，就是我讲远离渣人，远离破事儿。其实人一定要去面对正确的事情，如果你觉得前面有阴影，请向后转，因为是后面有阳光，你方向调过来就对了。
对，据说人的情绪的好坏还能影响到人的基因的改变，是这样的吗？
是这样子，当天甚至瞬时就能去改变。一般人我是不建议去看恐怖片或者是怎么样的，因为绝大部分人这些都会留下印记的。你追求的是一个短期的刺激，但是它长期会给你带来一个潜意识当中的一些干扰的因素。所以人还是应该活在一个相对平和的世界里，不因这种五色而目盲，也不因五味而口盲啊，也不应该七情六欲去被它去左右，这个是很关键的。
是，但是呢现在因为大家都面临超级大的压力，当一个人面对那么多的就是压力要处理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小时候那种农耕社会不是一个概念。这种情况感觉工作压力、家庭压力，而且呢还没法释放，因为他周围现在很多人都是一个人生活，或者说是最多是一个家庭两三个人在一起生活，邻居与邻居之间也没有太多的关系，尤其在城市里面。那么到最后的结果呢，就是这种快乐的情绪也好，他自我构建这种快乐情绪的能力，或者说是释放自己压力的能力，其实是这个机会非常的少。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状态，你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呢？从调节人的身体状况的角度。
对，我很同意您现在的观点。首先我要说，人是群居动物，我们离群所居，除了一部分人的哲学家、科学家，他可能需要，他可以在自然科学或者在自己的心流当中找到这种平衡，绝大部分人是一定要有人去开解、去排解的。啊，如果说你特别想自己去生活，也请有一个宠物。我讲过亲生命性，我需要有一个对象，我需要有一个啊可以去陪伴我的这样一个生命，来映射我的生命也是美好的。我在照顾别人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这个生命的美好。那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我是比较推荐大家依然是应该活在一个大家庭里，即使大家未必在物理上在一起，但依然比如说给你的姥姥姥爷奶奶爷爷没事就逗一逗，给他们讲讲开心的事儿。在这个过程中也让他感受到你的这种情谊，感受到你的这种跨越了这种空间距离的一种感触。同时即使在很难很难的时候，也依然要心存希望。其实很多人死都不怕，他居然怕活着。后来想一想，很大程度上讲呢，一方面是在于我们要一直去向正能量靠近，另一方面是在于我们还是要给自己找到一些志存高远的事情来做，比如说看书。我想我们二位都是从看书当中得到了太多力量。
是。
因为看一本好书，尤其是传记，你等于偷窥了那个人的一辈子。
是。
一个人那一生你都看完了，然后你会觉得哇，这么牛的人也有这么惨的地方。像刚才我们说了，霍金二十几岁就几乎不能动了，但是不会去限制他的思想，他依然帮我们去看清楚了这个时间简史，去思考我们的宇宙和黑洞的关系。所以人其实是不该被束缚的。即使这一刻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自由意识，但是我们肯定是可以去自由否定的。也就是说你也许没有肯定权，但你一定有否定权的。我们应该用好我们作为这个灵长目当中的最高物种，你有智慧啊，我们应该把这个智慧用好，而不要活在一个老是给别人找事儿或者觉得一个不如意的世界里。我觉得这个呢还是要多接触正能量，看看于老师的书，听听尹哥的课，我觉得都很好。
对，我觉得我们两个这一点倒是共通的，就是说我们讲出来的话、写出来的文字都是比较正能量的，看完以后 觉得挺好的这样的一种感觉，觉得对生命增加了一点热情。我觉得人对生命增加热情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，它能抵抗你100个负面情绪，1000个负面情绪。因为只要你对未来还有想念想，只要你对这个眼前你在做的事情还有热情，只要你对周围的人还有信心，或者说是还有信任，我觉得再艰难的这个人生都能够度过去。